败坏乃掌死权嘅，就系魔鬼，并亦释放喺生因怕死而为奴嘅人。所以耶稣基督嘅死系盼望住佢嘅死带嚟教会嘅诞生。所以复活之后，佢用40日解释呢个真理。教会年嘅高峰系圣灵降临，天国嘅奥秘就系响十架孤单被弃住嘅基督，要带嚟爱嘅群体。呢个都系我哋复活期一年五个主日读出约翰一书嘅主题。我哋过去一年几个主日读福音，读呢个书信，约翰一书个主题就是爱。呢个群体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买赎的，他的特性就是有爱。今天读的福音书第15章约翰福音9至17节，就将这个爱彼此相爱的命令联系到三一上帝之间的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的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的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原来我们彼此相爱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的爱的基础在三一上帝的里面，他本体的里面，我们很稳固的，好像耶稣基督和父和圣灵的关系的爱，我们要彼此相爱。耶稣基督来到约翰河受施洗约翰的洗，就显出他对父的爱和对父的顺服。因为在约旦河的洗礼，耶稣表明他愿意被父差遣，作为尼赛亚的命运，为世人的罪来到受死。约旦河流淌的水将我们的罪洗涤洁净。今天的题目，流淌不住的水像神圣的洗礼，是来自一首我看过的英文的诗，就忘记了个作者，很可惜。但我觉得这句说话很有意思的，很有诗意的，是不是？看见流淌不住的水，就想起神圣的洗礼。中期教会有教规，就是教会怎样生活，怎样崇拜的礼仪的，叫做12使徒为分。讲到洗礼的时候，首要选择去到流动的水里面，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洗礼的榜样就是流动的水，约旦河洗礼。耶稣基督经过30年的沉寂，他要到约旦河流淌不住的水接受洗礼，之后就以尼赛亚身份公开出来传道，赶鬼医病的工作，最后被钉十字架为世人赎罪。约旦河的洗礼不是在那里按立耶稣为基督。耶稣洗礼的时候有什么异常的景象呢？圣经讲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甲子降在他身上，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个是唯一圣经出现父子灵的经文，是父做见证，你是我爱子，我喜悦你。这个话在旧约里面很特别的，是尼赛亚的名号，我喜悦你，这个尼赛亚的名号。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看啊，我个仆人，我所扶持，我拣选，心里喜悦的，我要将个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耶稣基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像甲子降在耶稣的身上，他就是所预言的尼赛亚。根据这段经文，有些异端，早期的异端就提出一种叫做自子论 adoptionism， 就是耶稣是一个蒙神喜爱的人，在约旦河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好多人都去到个自头洗礼，预备天国降临，系悔改嘅洗礼。喺嗰个刹那间，呢、这个耶稣呢、这个敬畏上帝嘅人咧，就被按立为基督。咁呢个叫做咧系自子论啦 ，adoptionism， 天人合一啦。嗱，呢个系异端嚟嘅。点解异端呢？因为若耶稣洗礼嘅时候先至成为基督，之前唔系啦，系人嚟嘅啫。咁啊，现时即系佢博士啦，用黄金与香抹药去朝拜嗰个圣婴，唔系亵渎上帝，因为当嗰个系神嚟拜敬拜，所以呢个系异端嚟嘅。耶稣生落嚟就是上帝嘅儿子，唔系等佢受安立洗礼嘅时候安立为基督神嘅儿子。但我哋再谂一谂，经文讲到圣灵仿佛像甲子降在他身上，嗱，我想一想，响呢度之前，边度何处讲到有水雾上嚟嘅甲子降在其上呢？从水雾上嚟嘅旱地，就洪水过后，四十天之后。洪水掩盖大地，过之后大地就从水里边冒上嚟。响方舟，挪亚放一只鸽子出去，点知道水系退咗，地系旱咧，系干旱咧，就系佢含一个橄榄叶飞翻翻嚟。嗱，嗰个系一个图像，就系宣布洪水而过，审判而过。所以耶稣站在约旦河，他不是被安立为尼赛亚，他生下来是尼赛亚，他都在河接受约翰的洗礼，是表明他愿意为人担当罪。当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命运的同样的说话，在显现期最后的福音经课都出现的。显现期就是耶稣洗礼开始，耶稣洗礼有父讲是我喜悦的，你是我爱子。显现期的结束，登山变像，同样有父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听什么呢？再看回前面马可第八章，就讲到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登山变像是第九章，是叫门徒听耶稣第八章所讲他要死，你要听他。所以耶稣踏进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当流淌的水漫过其身体的时候，他是为世人接受审判。如果我是电影导演，我拍电影的话，我怎么拍这一场景呢？我就会用分割的镜头，把流淌的水慢慢流淌，静静的流淌，突然间变为汹涌澎湃，卷为巨浪，汇成洪水，然后引入南亚海啸的那个镜头，把整个大地淹没，这个上帝洪水的审判，然后将一个方舟来到抛起，抛来抛去，方舟被洪水剧烈的击打，但方舟里面的人安然无恙。经过四十天的洪水渐渐退去之后呢，露出旱地，有甲子从方舟放出去，回来的时候嘴里含住橄榄枝橄榄叶。这个时候洪水过去之后的天空出现彩虹，审判成为过去，一切由新的开始。这个时候镜头一转，耶稣就从水冒上来，那甲子就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播出音乐，彩虹下的约定，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着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主，你已为我摆设了生命的圣宴。 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采用为证，千古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所以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就以洪水漫过方舟，击打方舟，比喻信徒的洗礼。那里讲到藉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是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自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当约旦的河水，流淌的河水流过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神圣的洗礼。在其上，耶稣为我们接受审判，带给我们欢乐，因为我们被洁净。所以显日耶稣洗礼的祈祷文里面提及耶稣在约旦河洁净他的辛苦教会，他是这样祈祷的。今天教会与他天上的配偶结合了，因为基督在约旦河洗去他的罪恶。博士带着礼物送出的前来奔赴皇家的婚宴，变水为酒，是宾客欢心。哈利路亚！你礼仪学者就将几段经文成为一个咧系庆贺婚宴。迦南婚宴就是祝贺基督用个水洁净教会。显然节是一个欢乐的节日，耶稣洗礼，我们的圣位是白色或者是金色，同复活节一样白色，开心的。是圣诞期的高潮和终结。屈梭多摩 John Christendom 金口约翰这个主教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是这样说的，今天基督进入约旦河以洗涤世人的罪过，今天上主的声音响彻水面，你是我爱子，我喜悦你。今天圣灵藉鸽子降临在水面上，报告人类永远灭亡的灾祸已停止。例如我看今天读的诗篇经课，是一种洋溢的欢乐，九十八篇一至九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显明他的救恩，在列国面前显出公义。第三节，纪念他对以色列家的慈爱和信实，第二节亦都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全地要向耶和华欢呼，要扬声欢唱歌颂，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第六节，用号鸿和角声在大军耶和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世界和最住在其间的发声，愿大水拍掌，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起欢呼。嗱，他审判万民，但是过去了审判，审判的洪水响于诗篇嚟讲，变咗成一个救赎拍掌的大水。洪水是审判，但诗篇度讲到咧，大水是欢呼。看到流水，我哋唔会单单慨叹，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又不会慨叹我们不能用一只脚踏进同一流动的水里面两次，这个是很多诗人见到流动的水感叹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我们看见流动的水的时候，我们想起那个神圣的圣洗礼。我们虽然在律法的下面，因为罪我们日子短少，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但是看见流淌的水，我们想起灵魂已经被洁净。我们虽然会磨蚀我们的肉体，但我们里面的新人一天新似一天，因为约旦河当中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也与同复活。不少的圣诗都以约旦河比喻为死亡的冷河， 因为要跨过约旦河先要进入迦南美地应许之地。今日我们会最后崇拜唱个诗歌《方圆行旅歌》第三节，就提到到时足浅约旦河，踏入约旦河的时候，求壮我胆，免心惊，灭死威权，挫死锋芒，使我安抵迦南境。我们不惧怕死亡的寒冷。马丁路德1519年有一篇的文章，其实是一个讲章或者文章都可以，是鼓励各位是预备面对死亡的信徒。水礼是上帝可见的记号，人必须像列祖雅各行经约旦河的时候，以坚强的信心紧紧握住这个杖引导我们，定睛直视死荫的幽暗、罪恶和地狱。这个记号即是洗礼，是救恩的帮助，是不会欺哄我们的。上帝讲过，上帝不会欺骗。水礼是雅各归家的拐杖，帮他渡过约旦河，回到列祖应许之地。我们有一天都要归家的，我们要经过死亡的冷河，水礼就是天路客的拐杖，支撑着我们行走天路。我们不惧怕约旦河的寒流，因为基督在约旦河已经接受水礼，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第二，不住流淌的水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流淌的水是不会停留的，一路地流住的。加利利海和死海是两个，其实都是湖来的，但两个很不同，就是加利利海有汇入的水，流出的水是流淌不住的，流动的。但死海就不是了，只有流入去就不会放出去的。所以加利利海很多鱼，但死海一条鱼都没有，所以叫死海。约旦河基督已经洁净了我们，得着我们的救恩的盼望，同时我们要都成为，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怎样领受又怎样付出去？公元325年呢，有一个大公会议的尼西亚会议通过了一个法典，他说在船上面如果你是未洗礼的人，那时候要3年慕道的，慕道班3年的要才可以洗礼，那你等不到洗礼病重的时候呢怎么办呢？咁啊，大公会议咧讨论过呢个问题，就话好，如果有慕道嘅人、预备洗礼嘅人等唔到啦，佢病危，以前嗰啲航海好长时间噶嘛，可以中间若有学有基督徒接受过洗礼嘅，只要佢唔可以多过一个老婆，嗱当时好盛行嘅多妻啊，如果你只系一个老婆嘅话咧。你洗礼的基督徒，你就可以呢为那个垂危的慕道者施行水礼。你怎样得住的，你可以怎样给出去，这个是特土良教父的一个股份来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怎样接受水礼，同样在危险的时候可以施予和人洗礼的，只要上岸之后报备主教厅，给教会牧师就可以了。这个原则很重要，流淌不住的水经过你之后，你要流向其他的人，成为别人的祝福。马丁路德在1520年写给至德国诸侯书，就以此鼓励诸侯，即是洗礼的诸侯，你是基督徒接受水礼，你有责任保持神的道的纯正，你要起来护卫信仰的纯正，改革教会。我喜爱一辑的 CD， 那个系列叫做《流淌的歌声》，这个内地出版的，这个系列以通俗和美声结合旧歌翻唱，期望它的唱片好像小河的淌水，有着清晨露珠般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让它进入人的心境与梦的境界，让我们的生命好像小河的淌水，滋养人的生命。 从基督里面受洗的事实，我们可以学到有几样东西的圣灵别人的祝福。第三，流淌不住是蓄势待发，流淌不住是行动，一路都流着水，但行动可以分先发制人又可以后发制人的。耶稣30岁才是领洗，是叫我们学习打好根基，蓄势待发。30年不是短的光阴，30年是韬光养晦，用30年预备做3年多的工，哪个都忍不到的。耶稣的榜样就教我们专注当下的责任，不要只是顾即时的满足。耶稣用30年预备先公开工作，3年多的工作，大部分工作都是专注训练12个门徒，做到人生最后一个星期才公开入耶路撒冷与敌人来到冲突。在30岁受洗之前，他在12岁上个圣殿，已经表明他是以父的事为念，他不是着紧的，12岁可以着紧的了，但他仍然等到30岁才接受水礼，然后出去公开来到传道医病赶鬼。他安静在家中到个寂寂无名的日子，因为时候还没有到，有人说他需要在屋企里面担起约瑟离世之后的家庭责任。圣经没有交代耶稣30岁之前的事迹，除了12岁上圣殿讲了一句说话，王维讲了一句说话，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和人神喜悦的心都一起增长，庄稼熟了，我们要赶快来收割，但是如果用多的时间来磨你的把收割的刀，收割的时候呢就用少的时间收获更加多。我时候都鼓励神学生读书写 paper 是很辛苦的，但你要忍耐，你磨你把刀，用多的时间磨，锋利的时候呢你出去收割就很快，事半功倍了。啱啱冇几耐离世嘅哥培里牧师，有一次响 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师主持嘅教牧研讨会做嘉宾支持，哥培里公开承认响嗰次，佢自己读书唔多，佢话如果再可以再嚟一次，佢要花90%嘅时间读书，10%嘅时间咧系工作，嗱，呢好难得啊！葛培理公开讲自己读书不多，再来一次的话，我用90% 时间来好好读书，10% 来工作。今天大家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困的感觉？你需要学习忍耐，接受磨练，预备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船停在港湾的里面，是整固帆艺，预备粮草，等待风起云涌时扬帆远去。第四，耶稣的受洗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他是我们愿意被人服侍，肯定别人的服侍。耶稣在约拿河接受约翰的洗礼，他说是尽猪般的义，他肯定施洗约翰的侍奉，不想太早出来。当我们看到别人被上帝使用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为他鼓掌呢？会不会呢？当他见到上帝用其他人的时候，我们可以默默为他鼓掌，不用自己出来。耶稣基督知道看到施洗约翰的公开的工作，他就支持他，不出来肯定施洗约翰。我很欣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播道会的总监督，可能很少人听过他的名字，郑德恩牧师，老牧师。我是播道会背景的长大，年纪很大，很受敬重。很多时候我们参加香港 教牧研讨会咧，佢都扎本笔记簿，同你一齐坐喺度咧，系 take notes 嘅。你记得整个播道会嘅监督啊，啊呢种学习嘅嗰种嘅态度，令我哋咧系后辈好得激励。我可能话郑牧师正式教育受嘅教育唔系好多，所以佢要与勤补拙，可能好多书有机会，但系佢系孜孜不倦嘅学习。你一定会肯定我哋前崇基院长沈宣仁博士，你唔会话佢读书唔多啦。我同佢见面唔系好多次，但每一次同佢一齐嘅时候咧，佢好 engage， 英文就好 engage， 好专注同佢倾偈嘅。佢用紧一种咧，好似这个 Aristotle 嗰种嘅即系 dialogue 问答嘅方式，同你讨论问题，而且佢好有兴趣讨论问题。有阵时佢表示佢嘅肯定，有阵时佢提出问题，好有兴趣嘅。同沈宣仁前院长谈话，有一种平等嘅感觉，亦都被佢建立嘅感觉。佢唔会以学养嚟激到你 overpower you， 反而佢专心聆听。狠切提问，展示他推崇的苏格拉底式的叩问求真，使人感到受到尊重，被充权 empower。 耶稣基督在使徒约翰手下受洗，肯定是使徒约翰侍奉的最高峰。使徒约翰说，我怎可以跟你洗礼啊？耶稣说，你跟我洗礼吧。得到极大的鼓舞，他深受感动，喊出一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耶稣的谦卑令使徒约翰更加谦卑，更谦卑。我们要学习服侍人，亦都要学习给人服侍，但接受人的服侍是比较难的。1980年我们一家放下香港牧会工作，参加了母校神学院的母校师资培训计划，到美国深造神学，一去五年了。接受啲教会，一啲嘅教会，甚至我哋唔认识教会嘅经济嘅支持帮助，我唔认识佢嘅教会。佢因为支持神学教育，所以咧系支持我哋，推至我加入计划嘅恩师张志华牧师已经安息主怀啦。佢鼓励我话：阿慧文，佢话我哋需要恩典先能够施予。但同時我們需要恩典才能夠接受人的施予，施予過想做的，你接受的施予是不簡單的。他說你需要有恩典才可以接受的施予。我至今仍然記得這句話，所以聖經教導我們要彼此服侍，互相代求。1912年的春天，50歲的哲學家桑塔亞納 George Santayana 的媽媽過世，他承继了一笔的遗产。有一天他在哈佛大学授课的时候，一只的知更鸟 Rubin 就飞向他的窗台那里，他看见鸟片刻就有所感悟，回过头来跟学生说，我要阳春柔弱 warm spring。 接着就宣布下课，落堂了，然后向哈佛大学提出辞职，退隐著书。耶稣基督30岁来到约旦河领洗，当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仿佛像一只雀仔，就是鸽子，降在他身上。他看到这只鸽子，就知道历史与他有约。他走了十字架，被钉埋葬，第三天复活，46天升天。再过10天，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由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出来，分别落在他利各人的头上。这个大响和火焰话给门徒听，更新万有的阳春，上帝的国已经来了，你们是与阳春有约。这个是彩虹下的约定，我们承继了天永恒的产业， 而领受的圣灵就是一个产业的凭证。请祷告。求上帝的圣灵感召我们，更新万有的阳春，天国已经降临。当我们看见圣灵降在门徒的头上，也都是降在我们的生命的上面的时候，让我们与这个阳春有约，我们不背负历史的照明，求主使用你的生命。阿们。你同我洗礼啦，得到极大的鼓舞，他深受感动，喊出一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耶稣的谦卑令施洗约翰更加谦卑，更谦卑。我们要学习服侍人，亦都要学习俾人服侍，但接受人的服侍是比较难的。1980年，我们一家放下香港牧会工作，参加了母校神学院的母校师资培训计划，到美国深造神学，一去5年了。接受一些教会，甚至我们不认识教会的经济的支持帮助，我们不认识他的教会，他因为支持神学教育，所以是支持我们。推荐我加入计划的恩师张志华牧师已经安息主怀，他鼓励我说：慧文，他说我们需要恩典才能够施予，但同时我们需要恩典才能够接受人的施予。施予过想做的，你接神的施予是不简单的。他说你需要有恩典才可以接神的施予。我至今仍然记得这句话，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服侍，互相代求。1912年的春天，50岁的哲学家桑塔亚纳 George Santayana 的妈妈过世，他承继了一笔的遗产。有一天他在哈佛大学授课的时候，一只的知更鸟 Rubin 就飞向他的窗台那里，他看见鸟片刻就有所感悟，回过头来跟学生说：我要阳春柔弱 Warm Spring。 接着就宣布下课，落堂了，然后向哈佛大学提出辞职，退隐著书。耶稣基督30岁来到约旦河领洗，当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仿佛像一只雀仔，就是鸽子，降在他身上。他看到这个鸽子就知道历史与他有约，他走了十字架，被钉埋葬，第3天复活，40天升天，再过10天，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由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出来，分别落在他利各人的头上。这个大响和火焰话给门徒听，更新万有的阳春，上帝的国已经来了，你们是与阳春有约。这个是彩虹下的约定，我们承继了天永恒的产业，而领受的圣灵就是这个产业的凭证。请祷告。求上帝的圣灵感召我们，更新万有的阳春，天国已经降临。当你看见圣灵降在门徒的头上，也都是降在我们的生命的上面的时候， 让我们与这个阳春有约，我们不背负历史的照明，求主使用你的生命，阿们。